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相信在今天的礼拜当中，不管透过诗歌、透过见证、透过祷告，都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跟随的神是一位不离不弃的神，也让我们看见在一个信仰的团体当中，我们可以一起跟随主的脚步往前来走。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它是关于蛇，关于记号，可是他也从当中看见那一群跟随上帝的子民他的生命当中该有的特质。从这个角度，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关于蛇，关于记号，你想到什么？该不该说圣经有偏见，但在上帝创造万物的当中，好像对于蛇，从一开始创世纪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对他是因为蛇，透过蛇来引诱这人类的始祖。而在我们的经验当中，虽然有些人把蛇当作很可爱的宠物，不过毕竟是少数。牧师就记得在几年前，当我还在淡水的时候，我常常在周间的时候很高兴踏着脚步走到教会去，要去开始一天的服事。我还记得那一天就很高兴，太阳阳光普照，边走的时候，突然在那个教会的巷子的里面踩到一个好像水管然后我吓了一跳，然后一看，只看到那蛇的尾巴，赶快就钻到那个旁边的草丛里。我想他也吓了一跳，然后看看还不是小的蛇，因为我感觉是水管，所以至少这么粗，我想应该有这么长。可从那一天开始，我记得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每次经过那个巷子，我都没有往上看，我都往下看，我怕我再踩到水管，可是都没有再出现了。在今天的经文里讲到蛇，或许我们从某个角度来看，那好像是上帝在一个当中有一个那种动物的灾难片。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导演在那个天黑的时候，慢慢的有许多不同的蛇，然后有一些的配乐，当然不是大排杀的配乐，可能那个嘘嘘小小的摩擦地板的声音，那个沙子的声音，然后突然到里面的时候，有些人我们跟着那样的影像，然后有些人突然尖叫，突然大声，他们到处跑，往前走，往后走，都是。而在那当中，许多人受伤，许多人因此死亡。为什么有这样的灾难？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灾难临到？如果我们看那段经文，是因为抱怨。他们抱怨什么？他们抱怨路难走，还有抱怨什么？食物难吃。可那食物是什么？玛纳。那个路难走，这一群人他们在从埃及离开到这个地方，等停了一段的时间，上帝渴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成为属上帝的子民，教导他们知道律法，知道献祭，知道自己是谁。而这群人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知道。这群人知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知道。如果我们从民数记再往前看一下，21章一开始其实正记载着他们正经历第一次面对迦南人的时候第一次大的胜利。很难想象在那个第一次大的胜利之后没隔多久，当他们的山路开始难走的时候，开始的抱怨，开始埋怨路难走，埋怨玛纳难吃。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说，难道我们不能在这个当中，那不是事实吗？路难走不是事实吗？难道这个东西吃了多久，就算以色列的百姓捡到这些玛纳，就算想了好多的食谱，煎煮炒炸各种方式，可是也吃了38年了，在这38年的时候 就在那当中因为埋怨。可是如果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做了什么，他发生了什么，上帝渴望这一群带领他的爸爸妈妈从埃及出来，从埃及成为奴隶的人，经过38年在旷野中，他们已经准备要往迦南地里面走了，经历大的胜利，在那个地方上帝渴望这些第二代，虽然已经看到亚伦米利安的过世，看见老的一辈要过去，这新的一辈要兴起的时候，上帝却发现这新的一代竟然他们的心跟他们的前一辈一样，而竟然那一群人小小的人开始的埋怨，就在那样的一个信仰团体当中，好像瘟疫一样慢慢慢慢的很快的晕开。原来埋怨会累积，会酝酿，会共鸣，会强化，以至于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他们。当我在说着他们的行为的时候，或讲起那个信仰团体的时候，我好像也看见其实在每一个信仰团体当中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形。我把它试着在这当中来看，用比较具象的方式看到里面的一些人。我说在那个团体当中，当埋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人会看到那种心不甘情不愿的弟弟，或许你在路上或百货公司会看到，要离开百货公司的时候，有弟弟赖在床说不要走，不敢，不要走，我不要走。或在路上看到有那个弟弟在跟在全家的后面，要往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心不甘情不愿的跟着。或许在信仰的当中，在这个团体里有这样的人。而第二叫做填空题，叫什么老公，这第二题在第二堂的时候，坐在这边的妈妈都笑了。我说这个叫做那个理所当然的老公，因为根据个人的经验，当老公结婚3年，快则3年，慢则5年，慢慢的就会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老公。他会觉得好像那个太太每天煮饭扫地洗衣服都是理所当然，会感觉好像太太任劳任怨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甚至成为习惯就看不到。当太太把那个菜可能在有机会煮给其他的同事吃的时候，大家会惊为哇怎么这么好，可是先生可能理所当然，就好像玛纳一样，时间到自然会上在床，上在那个桌子上面，而且还会说怎么每次都吃一样，那样的淡薄。或许在信仰当中，透过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是提醒我们，是不是在信仰的团体里，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就好像那太太妈妈她的付出，我们把它当成理所当然，把它当成就是原本的样子。第三还有一个叫做嘀嘀咕咕，你会想什么？谁谁娘的人是谁？好，老老我们不敢这样说。第二堂的时候说是那个婆婆，我也不敢这样说。牧师都根据圣经，就说长子。在耶稣浪子比喻的当中，有一个长子，他跟着父亲在那当中，可是他会互相比较，他会认为不公平，而在抱怨的当中，让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他生命中原本所拥有的。当然，或许我们当中已经有些弟兄说抗议，嘀嘀咕咕开始说牧师，你怎么都举男生？为什么是这样？这真的是信仰团体当中会遇到的，不分男生，不分女生。或许在描述的时候，让大家想到一些人，或许大家有些人会想，嘎仔，幸好我都不是那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弟弟，当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老公，我也不是那个嘀嘀咕咕的长子。可是会不会有可能 我们自己因为没有察觉跟那样的习惯，以至于也没有看见，曾几何时我们可能也成为这样的人。感谢上帝，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发生这些事之后，当他们回转来到上帝面前，透过摩西的祷告，上帝就把拯救的恩典临到他。上帝要摩西做一个铜蛇放在那个地方能够仰望。当这一幕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十分的深刻，我想一定是我小时候在某一次儿童夏令营里面的演戏，因为这样里面好有画面，你看着这些小朋友在那里，有些人演着蛇被蛇咬躺在地上，然后突然昏倒或是不能动或在那边哀嚎，突然摩西拿起这个举起的铜蛇，当人被抬出去仰望的时候马上变好。对年轻对小朋友而言，那是一个好多的经验的累积，看见那上帝的恩典。而在那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其实里面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动作，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向上仰望。向上望是什么？是当人就像在铜蛇当火蛇来攻击的时候，人向前看，向后看，向左向右看，想要找出路，找不到出路。可是那当中摩西，上帝透过摩西的铜蛇举在上面让人看，其实要大家那个往上看，体验到实在在人的苦难困境当中，只有仰望从上而来的力量，那样的恩典要被提醒来仰望上帝。圣经当中有好几次讲到人往上看，在这讲两个，一个是司提反，他是被拣选出来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执事，可是他曾经在他生命中最后的那一段时间，他见证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见证他所做的，可是却被人来污蔑，被人来钉在十字架。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经记载司提反被圣灵充满，举目望天，他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有圣经的学者解释说很特别，其他都说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只有这一次好像他看见耶稣也为着这样的司提反，他站起来要仔细看清楚，要跟他有一个更紧密的连结。透过仰望神的时候，他得了那样的能力，以至于他能够面对甚至是为真理迫害，甚至为真理来殉道的时候都愿意。而另外一个比喻是耶稣的比喻里讲到两个人在圣殿里祷告，我们看见有个人他也举目望天，可是那好像他那个法利赛人，他举目望天的祷告是好像在报告自己哪里做得不错，我感谢你不像别人那样贪婪，不义奸淫，不像那个税吏，那个坐在最后面的那一位，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奉献十分之一，好像那个举目望天的人，他跟上帝打报告，告诉他做了怎么样，而且不只为自己，还为旁边的人打小报告，跟上帝讲他怎么样。可是却在那当中，另外一位耶稣讲的是，那个收税的人远远站着，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垂着胸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上帝悦纳那一个收税的人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是真实的仰望。仰望是向上看，可是那不只是一个姿势，它更是一种心态。仰望是什么？是盼望看见上帝恩典的临到，让上帝看见我们真实的心。仰望是在痛悔当中，是在热切的盼望里，盼望上帝恩典的临到，让上帝看见我们真实的心。耶稣说，没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仰望是当人好像带着自己那受伤，那需要 被医治的人的身心灵来到上帝的面前。牧师想问大家，你曾这样向上看仰望神吗？你曾为了什么样的事情，为着自己，为着别人的需要仰望神吗？你曾否向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而渴望上帝赐下他的恩典。或许我们曾经，我们当中有好些人为着家里的长辈的祷，希望他能够受洗来祷告。牧师也顺道一说，下个礼拜虽然教会活动很多，可是下礼拜天的下午1:30到5:00，小组部有办一个活动，请到医院的牧师，请到我们教会的这方面的专家，还有些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来提到怎么样能够为你家里的长辈来传福音，来帮助他。或许在我们的祈祷仰望的过程当中，上帝赐下一些方法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用这段经文，是不是我们一起读一次，然后我们来，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次，预备，来。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这是诗人他表达在清晨的时候一个对上帝很深切的仰望，求上帝让我能够听见你慈爱的声音，让我知道我当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牧师鼓励我们每一位，是不是再来这个礼拜的每一天早上起床第一个意念，可以用这样的心来对主发出一个仰望。在另外一段的圣经，是在耶稣被举起的一个记号，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摩西做了一个铜蛇被举在木头上，耶稣在那一段，在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赐下他独生子的这段经文的前面，耶稣自己说，他说正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被举起，要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那个仰望不只是在现世我们所面对的各样问题来仰望神，那个仰望的对象透过旧约到新约更清楚，是那耶稣他自己。而他不只在我们面对的各样现在的问题，他要我们相信的人相信有那永远的生命值得我们来仰望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愿活出上帝子民的人生？那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那样人生是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是他用重价所赎回的。那个人生是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正走在一条上帝应许我们所走的应许之路，虽然有时候会遇到路难走，虽然时候我们心中会抱怨，但求神保守，透过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常常记得往上看，仰望上帝的恩典。上帝渴望我们能够跟随他，依靠他的恩典，不用等到最后，不用等到那好像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往上看。上帝要我们在困境中依靠他，上帝更喜欢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跟他一起同行。而另外，上帝也要我们常常将抱怨的言语减少，当我们将我们的抱怨的言语减少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生命中早就有上帝恩典的记号，我们的恩典的经历会越来越多。在教会里，在家庭当中，在学校，在工作的里面都是如此。在本周牧师想邀请大家有几个行动，总共有三个行动。第一个是在本周当中我们来学习仰望，我们好像那个病患来到最大的医生耶稣的面前， 好像跟医生说，主医生啊，我哪里痛，我哪里需要被医治，我们把这样的渴望得医治的真实需要带到上帝面前，求他来寻求他身心灵的医治。我们为着自己，为着自己亲爱的人，我们如此来行。而第二件，在本周当中，请在场的先生儿子，这是作业，向太太跟妈妈说三句赞美跟感谢的话，会不会很困难？达中说不会，好，下礼拜帮牧师帮他 check 看看。好，来代替那抱怨跟沉默。信仰可以很高深，可以很宽广，可是信仰也在那点点滴滴的活动里面。透过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取代，用恩典赞美的话取代埋怨跟沉默。当我们能够感谢我们的太太，感谢我们的妈妈的时候，或许帮助我们体验原来那种太容易把我们的信仰跟爱当作理所当然的习惯，其实在常常我们发生。用这样的事情我们来进行，当然那个姐妹们也有作业，当有人跟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神，然后你也接受这样的感谢之后，你也为你的家人说出祝福跟赞美的话，这可以吗？好。而第三，也让我们思想那个生命中你有什么样的记号，可以成为信仰生活中一个提醒的标记。那个被挂在上面的蛇，可是当再次看见那个蛇，它的视力已经毁了，在十字架上看见耶稣的救赎。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记号，可以提醒你记得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提醒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为自己来回顾，或为自己找出一样。然后牧师会想，嘿，我就想到那个 MM， 是当然是一种食品，可是我看到是说它就是那个嘀嘀咕咕那个 murmur 的声音。好，我们不要让我们这个当中有 MM 那么多，可是呢，我想到那要用别的东西替代，我就想到 VMV、哦、当然不是说双 V、哦、那是另外的记号，不属于在这个信仰团体里。 VMV 也不是那个自助旅行的时候去那个民宿、哦、吃饭加住宿加早餐，不是。可是 VMV 是什么？ 我们可以试着用创意的方式来想。我想到的是这个 BB 这两个声，好、哦，按这两个声是一个关怀，我们会做捷运或是做什么，会有 BB 的声音，声音也可以成为一个记号。我们说成为万民的祝福，那万民的祝福 BB 是什么？是 blessing and be blessed。我们祝福别人，也成为被祝福的人。或许和平教会，我们可以思想。当我们说成为万民的祝福有什么样的记号，当我们听到哔哔的声音，当我每天到底不用，不是每天，每个礼拜天早上来到教会的时候哔哔那两声，或当你在哪个地方听到哔哔的声音的时候，想到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又被祝福的人。愿神保守，让我们在今天所聆听的，在这一周里面，不管是仰望那一位最大的医生耶稣对他倾心吐意，或是在家人当中对妈妈对太太说出感谢的话，或是在生命中思想我们可以怎样找到我们生命的记号。求神保守带领我们在下周回来的时候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主，求你保守，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何其有幸在和平教会当中，求你来使用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一生来经历你满满的恩典。也不止在这当中，我们更是一个愿意去祝福别人的人，透过在祝福的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恩典越分享越多，越分享越喜悦。求主你保守，让我们常常带着你这恩典的记号在我们走的每一天， 谢谢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